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马可福音第九章，但是在我们开始看今天这段经文之前，我们要回到那个比较大的上下文，我们再来思想一下。上个礼拜我们已经从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三十节开始看，三十一节开始看。那么事实上，马可福音第八章的三十一节到马可福音十章五十二节是一个新的段落。那在这个新的段落里面，主要的结构是以耶稣三次预言受难为中心。所以在这个大段落里面，我们看到有三次耶稣预言受难。第一次是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八章三十一节，第二次是今天我们要看的九章三十一节，第三次是下个礼拜我们看第十章的三十三到三十四节。那每一次当耶稣预言他的受难、他的死，马可就强调门徒的失败。所以在上一次我们看到耶稣预言受难，彼得就斥责耶稣，我们就看见门徒不明白耶稣受难的意义，门徒的失败。今天我们会看见当耶稣第二次预言受难的时候，门徒不明白又不敢问他，而且他们还彼此争论谁为大，这就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他们的失败。第三次预言耶稣受难，我们就看见雅各跟约翰就来求耶稣，求耶稣在他的荣耀显现的时候让他们两个，一个坐在他的左边，一个坐在他的右边。这使我们看到再一次看到他们的失败。于是其他的十个门徒就非常的恼怒雅各跟约翰。因此每一次在这样的场合，耶稣就再一次对门徒说明他的受难对于那些跟随他的人所具有的意义。耶稣说明那些真正跟随他做门徒的人必须是谦卑，必须是服侍，而且必须效法他，与他一同受苦。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到第九章的这一段。那么今天这一段经文很明显的从九章十四节到五十节，我们不断看到一个事实，就是门徒的失败。首先在九章的十四节到二十四节，我们看见门徒在属灵上 有所不能，也就是说他们在属灵上没有能力。那么这个是一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故事。这一段的记载是记载一个被鬼附的儿子。那这个被鬼附的儿子，我们看一下在马可福音对他有很详细的描述。马可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个儿子是被鬼附，而且他说是被哑巴鬼附。在马太福音说他是害癫痫病，但是马可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癫痫病只不过是因为鬼附在身上，使他有这种癫痫病的这种症状显出来。那这个癫痫病的症状是怎么样呢？马可告诉我们说，鬼会把他摔在地上，叫他重重的抽风。当他倒在地上的时候，他会翻来翻去，口中吐白沫，而且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癫痫病，我自己在读中学的时候，我班上有一个同学，他就是癫痫病，所以常常有时候上课上了一半他会发作。因此我们就是我们大家同学都很熟悉，甚至后来他要发病，我们都已经可以就是说从一点点的迹象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就要赶快过去扶住他，因为他倒下来呢头常就会敲在地上。所以我们常常都很警醒，知道他要发病，我们就会有人冲过去就扶着他。好，那这个孩子 因为鬼附在他身上，就给他有这种癫痫病的症状显出来。不但如此，在第二十二节，他的父亲说，他从小就有这个鬼附，而且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扔在水里，要灭绝他。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许多次记载被鬼附的人的一些光景。如果大家还记得第五章有一个格拉森人，那个人也是被鬼附，被鬼附，他常常住在坟墓的里面，常常高声喊叫，而且伤害他自己，不管用脚镣手铐来锁住他都没有办法，他力大无穷。在这里我们也看见这个被鬼附的儿子。那么在那个格拉森人那个故事里面，我们看见后来鬼要求耶稣让他们附在猪身上，耶稣娶了他们，他们就去，当时附近有2000头猪，他们就去附在那些猪身上。但是当他们附在猪身上，这些猪就冲下山崖，就冲在加利利海中，就淹死了。所以我们就看在新约里面讲到邪灵论，也就是讲到巫鬼，讲到撒旦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一个事实，巫鬼和撒旦附在人身上，目的是要叫人受苦，而且要来杀害人。他们知道我们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因此巫鬼对神的仇恨就表现在扭曲并且毁坏人里面神的形象，而且不断的要杀害这些按神的形象所造的人。因此我们看到在这里，这个孩子他有鬼附在身上，就用癫痫病的症状来表现，倒在地上翻滚，口吐白沫，就让他完全失去一个正常人应有的样式。那个格拉森人的也是一样，在坟墓里面，然后完全那个生活就不是一个按神的形象造的人应有的样式。那么目前我们看到今天在现代也有鬼附的人，我们也可以看见鬼同样的在人身上要来扭曲神的形象，要来杀害人，要来造成人类的痛苦。然而我们看见今天在基督教有灵恩的运动在流行，而灵恩运动里面我们也看到在所谓的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有一些现象，这些现象包括也是倒在地上，也是包括在地上翻滚，甚至在多伦多有一个叫做 Toronto Blessing，在那个灵恩的教会里面，他们还有学动物叫的声音。那关于这些现象，我们必须要留意的分辨，我们必须清楚知道神的圣灵的工作跟邪灵的工作有什么区别。好，那这个害癫痫病的孩子，他的父亲把他带到耶稣的门徒那里，所以当耶稣跟彼得、雅各、约翰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就发现有许多人围着耶稣的门徒，而且有文士在跟耶稣的门徒辩论。这里没告诉我们辩论什么，但是从接下来的记载，显然他们在辩论耶稣的门徒为什么没有办法把这个被哑巴鬼附着的儿子身上的鬼赶出去。所以耶稣去到他们那里，他们就跑到耶稣那里，而这个被鬼附的儿子的父亲就来对耶稣说，他说，夫子，我带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但是呢，你的门徒却不能把这个鬼赶出去。我请过你的门徒，他们却不能把这个鬼赶出去。所以我们看到门徒他们不能把这个哑巴鬼从这个孩子身上赶出去，这就显明门徒在属灵上的不能，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在属灵上没有这个能力把这个鬼赶出去。于是耶稣听见这个父亲这样说，他就发出一个 很痛切的悲叹，他说，唉，不幸的世代啊！耶稣心里面发出极其痛切的悲痛，因为门徒不能把鬼赶出去，针对他们的不能，耶稣发出这样一个痛切的悲叹。 但是耶稣这个悲叹也是继续前面第八章十二节，当法利赛人求耶稣从天上显出一个兆头给他们看的时候，耶稣也是同样发出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这里是门徒的不能，但是耶稣的悲叹除了针对门徒的不能，耶稣说唉，不信的世代。所以这个悲叹也同时是针对整个人类整体的光景，整体的 情况，耶稣发出这样的一个悲叹，发出这样一个忧伤的表示。虽然在那个时候，耶稣那个时代并不是完全没有人有信心，但是就整个时代而言，不信是这当时那个时代的一个特质。事实上不仅是当时那个时代不信是他们的一个特质，历世历代以来整个人类的历史显明，人类在各个时代不信都是每一个时代的特质。所以耶稣就发出一个很痛切的悲叹，说唉，这不信的时代啊。然而接下来他就提出两个修辞的问句，我们说修辞的问句本身是一种写作的技巧。耶稣说，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耶稣这两个问题很清楚写明一件事情，一方面耶稣表明他对门徒的失望，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要忍耐到什么时候呢？表明他对门徒的失望，因为门徒的不能，而且门徒这个世代的不信。但不但是表明对门徒的失望，而且耶稣这两个问题也是表现出他的心中确实是非常的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在这里你们这里要到几时，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就显明耶稣他在这个时候他很清楚意识到他是从父那里来的，而且他要回到父那里去。因此他说，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要忍耐你们何时呢？他知道他从父那里来也要回去，但是现在他要按照父神的托付完成父给他的工作，因此他必须忍耐一直到他完成这个工作为止。在这一段期间，针对门徒的不能，门徒的不信，他感到非常的痛苦。所以耶稣就用这两个修辞的问句表达他的心境。然而耶稣接下来对这个父亲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就叫这个父亲把这个孩子带来。当他们把这个孩子带来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一见到耶稣就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他一见耶稣，鬼就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翻去，口中流沫。换句话说，当这个被鬼附的孩子一来到耶稣面前，这个巫鬼就立刻把他摔在地上，使他有这个癫痫病的症状显出来。那这个是强调巫鬼跟耶稣之间的冲突是继续不断的存在。这个巫鬼在耶稣的面前就被大大的激动，因此他就把这个孩子摔在地上。我们看上礼拜提到耶稣的变相显出他的荣耀，但是马可记载耶稣变相之后紧接着就记载这个被鬼附的孩子，就显明巫鬼跟耶稣之间的冲突是继续的存在。这是要进一步来强调耶稣他只有借着跟邪恶势力不断的对抗，而且最终他要因此受难，他才可以进入他的荣耀。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里巫鬼见到他的时候，这个被鬼附的孩子见到耶稣的时候，巫鬼就把他摔在地上。于是耶稣问这个父亲，这个孩子得病多少时间，父亲就告诉耶稣，从小他就已经得了这个病。于是父亲就对耶稣提出一个请求，他说，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 我们从这个父亲的请求，我们可以看见他心中是非常的悲痛。他说，你如果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他为他的孩子心中悲痛，但是他说，你若能做什么，你若能，似乎显出因着门徒的不能，使得他对耶稣医治的能力也产生了怀疑。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对他说，你若能，我们中文圣经说你若能信，你注意那个信旁边是打点，原文没有。耶稣说，你若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耶稣就重复他所说的你若能，耶稣重复他这句话是要把他对耶稣的能力的怀疑转为要求他对耶稣的信心，并且耶稣说你若能，就把这个父亲所拥有的一点小小的信心把他拾取回来。所以耶稣说你若能，要求他对耶稣的信心，也帮助他把他小小的信心拾取起来。然后耶稣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耶稣针对这个父亲对他医治能力的怀疑，耶稣告诉他说，凡事对神有信心的人，在神凡事都能。所以耶稣的话就显明，唯有当一个人借着信心从自我中心转向神，不再以自我中心而转向神，完全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唯有在这样的以信心从自我转向神，信靠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一个人才能够得着属灵的能力，那么他就凡事都能，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真正的信心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今天常说一个人有信心，什么叫有信心？我们说啊，他信心很大，因为他求，他相信神一定会照他所求的给他，这种是很自我中心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信心，因为他相信他所求的神一定会照他所求的给他。真正的信心是从自我转向神，是以神为中心，是完全的信靠顺服神，这样的人就能够得到属灵的能力，就凡事都能，因为他就可以领受从神来的能力，他就凡事都能，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当耶稣对这个父亲提出这样的回答，我们看这个父亲怎么 回应耶稣。他立时喊着说，你看他一点都不犹豫，一点都不迟疑，立刻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个父亲的回答显明他明白耶稣的话，耶稣呼召他，要求他用信心，而且帮助他用你若能来帮助他把他的信心拾回。他立刻明白了，回答说，主啊，我信。但是一方面他肯定他的信心，另外一方面他却把自己跟门徒认同，他承认他信心的不足，而求耶稣来帮助他。这是一个真正的信心，因为真正的信心是完全以神为中心，完全信靠顺服神，这是真正的信心。这一位被鬼附的儿子的父亲，他有信心，他肯定他对耶稣有信心，虽然他有信心，但是他明白他的信心也同时必须是耶稣所赐给他的礼物。虽然他知道他有信心，但是另外一方面他知道他的信心也必须靠着耶稣的恩典把这样的信心赐给他，这就是真信心， 换句话说，真信心从头到尾就是依靠神，就是顺服神，就是完全不靠自己，就是完全知道自己没有属灵的能力，从头到尾。虽然他说我信，虽然他知道他有信心，可是同时他也知道他的信心仍然是必须借着耶稣的恩典赐给他，使他能够真正完全的信靠，完全的顺服。所以这是这个故事的最高潮，这个父亲的信心就跟门徒的信心形成一个对比，他成为做耶稣门徒的榜样。他对耶稣说，我相信，但是我的信心很小，我只有一个小小的信心，我知道我的信心还不足够，请你来帮助我。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真信心，即使小如一粒芥菜种，也可以成就极大的事。所以耶稣曾经说，你们如果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表示真正的信心即使像芥菜种这么小，就能够成就大事。因为这样的信心把他的信靠完全建立在神身上，那么神是无所不能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这样的信心小如芥菜种，就可以移山，就可以把山投在海里面，就可以成就极大的事。所以耶稣也曾经称赞过加百农一个百夫长，他的信心是大的。耶稣曾经称赞我们看那个迦南的妇人信心是大的，但这个大并不是指的说信心有大有小，只是这两个人，百夫长跟迦南的妇人，跟他们同时代的人比较，他们对耶稣有真正的信心，他们对耶稣是谁以及耶稣的权柄有真正的认识，超过与他们同时代的人。所以信心乃在于我们有的是真信心吗？如果是真信心，小如芥菜种就可以产生极大的神迹，因为这个信心是建立完全建立信靠顺服神，所以神的能力就可以成就一切。好，我自己曾经非常的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有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勉励门徒祷告不要灰心，他就讲了一个不义的官，一个寡妇去求他为这个寡妇求这个不义的官为他伸冤，这个不义官都不肯替他伸冤，但是这个寡妇不断的求，最后这个不义的官为了要避免寡妇继续来求他，就替他伸冤。耶稣用这个比喻就勉励门徒祷告不可灰心。于是耶稣说，神的选民昼夜呼求他为他们伸冤，神岂不替他们伸冤吗？他说神要快快的替他们伸冤。他说神的选民昼夜呼求他，就是继续不断的呼求神替他们伸冤。因为在前面第十七章讲到主来的日子，所以基督再来的时候要为他的百姓来伸冤来辩明。神的选民在这地上受逼迫，但是甚至要殉道，但是神要在将来替他们伸冤。那耶稣就讲到神的选民昼夜替他们伸冤啊，昼夜呼求神替他们伸冤，神岂不像这个不义的官，神当然不是不义的，但是神岂不为他们伸冤吗？神要快快的替他们伸冤。但是耶稣接下来说最后一句话，他说只是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人吗？这个信德你看英文就是遇得见世上有信心的人吗？我读这段经文，我心里面真的是有一个很真诚的怀疑，我说难道人子来的时候这世上真的遇不见有信心的人吗？我实在是很骄傲，我以为我们人怎么可能 人子来的时候，遇不见一个有信心的人呢？一直到去年所发生的各种事情，这些事情神教我学会了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功课，我认识了我自己里面属灵的贫穷，更深的认识我属灵的贫穷。我知道要有这样的信心，抓住神的应许，不断的祷告，而且在继续不断的祷告，你看不到神就来回答你的祷告，看不见神按着他的应许来成就，仍然继续的祷告，一直的祷告，不灰心的祷告。人子来的时候，甚至要祷告到人子来的时候，我真的看见我没有这个信心，我看到我真是小信，我看到我真是属灵上贫穷，我求神赦免我的罪。我明白了耶稣所说的，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人吗？从那一天开始，一直到今天，每一次我到神面前来，我都是跟这个孩子的父亲一样，我对主说，主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知道我的贫穷，我知道我里面是这么的，属灵上是这样的破产。我感谢神，感谢神帮助我学会明白了这个真理，所以一直到如今，我不敢夸口说我是有信心，是我对耶稣有信心，但是我知道我有信心，然而我的信心仍然需要他赐恩典给我，来使我真正完全的这样子信靠顺服他，使我可以持续的不灰心的抓住他的应许，仰望他，继续不断的一直到主再来的日子，可以持守对他的忠心，坚立在他的面前，唯有靠着他的恩典。否则我们都跟门徒一样，我们经常会失败。好，那于是耶稣就看到众人跑上来，就斥责这个鬼，就把这个鬼赶出去。赶出去以后，耶稣进了屋子，门徒照样聚集到耶稣面前，就暗暗地问耶稣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呢？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小字有古卷，在此有禁食二字，但是照最古老的手抄本，没有禁食这两个字。所以这里基本上耶稣就是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去。在这里我们看到门徒他们很疑惑，为什么他们赶不出去。如果大家还记得，在马可福音第三章跟第六章，耶稣选立十二个门徒差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耶稣给他们医病跟赶鬼的权柄。所以门徒知道耶稣差他们传道，而且赋予他们医病跟赶鬼的权柄，为什么现在他们赶不出去呢？为什么他们有耶稣给他们的权柄，却现在不能把这个哑巴鬼赶出去呢？耶稣的回答让我们看见，他们在属灵上的不能，是因为他们没有祷告。这就把祷告跟信心结合在一起。祷告不是一种形式，祷告也不是只有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才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祈求。祷告基本上是一种生活，祷告是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的一个生活，我们整个生活就是必须继续不断的浸润在祷告里，或者说沐浴在祷告里。我们整个基督徒生活就是应当是一个继续不断的祷告，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一种祷告生活，就是信心具体的表现。因为这样子活在继续不断的祷告当中，就是一个继续不断倚靠神， 继续不断不靠自己的人，这就是真正的信心。我们刚刚已经解释了信心，这才是一个信心具体的表现。门徒显然把耶稣赐给他们赶鬼的权柄看为是他们可以自由的使用和控制的一种权柄，所以他们以为他们就可以自己来运用这个权柄来赶逐这个污鬼。但是他们不明白，耶稣虽然赋予他们赶鬼的权柄，他们要运用这个权柄必须是靠着耶稣。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对不起，马可福音第六章，耶稣差他们出去传道，然后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向耶稣报告他们确实曾经把污鬼赶出去，但是这一次他们却不能把鬼赶出去，原因就在于他们靠自己。他们以为现在耶稣赋予他们这个权柄，就任由他们来自由的运用，可以由他们自己来控制，于是他们就不再靠耶稣，他们就靠他们的自己，因此他们没有办法把这个鬼赶出去。所以耶稣说非用祷告，他们必须是继续不断的借着祷告来依靠耶稣，这样子耶稣的能力才成为他们的能力，他们才有权柄把这个污鬼赶出去。所以过去的成功并不能够保证我们可以继续不断的成功，我们必须了解我们里面没有任何属灵的资源。我们刚刚说我们是属灵上是破产，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属灵上是一无所有，我们所有属灵的资源属灵的能力完全来自于神，而唯有借着继续不断的祷告，我们才有可能从神那里支取这个属灵的能力，继续不断得到这个属灵的能力，我们才能够去行神要我们行的事，我们才有能力来传道医病赶鬼。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曾经谈到属灵的恩赐，我们神给每一个人每一个属他的人都有属灵的恩赐，这个恩赐是礼物，也就是是神所赐的，不是自己有的。当然有时候这个恩赐跟我们天然的能力有关，然而我们天赋的才干也是从神来的。好，一个人有属灵的恩赐也是跟门徒的情况一样，不能够把它看成是自己拥有，神给了我们这个属灵恩赐，我们就可以自由的随意的自己来使用和控制，随意的以自己的意思来运用这个属灵的恩赐。我们虽然有属灵的恩赐，可是我们也必须不断的来依靠神来运用这个属灵的恩赐，绝对不可能说今天神把这个恩赐给我，然后我就可以靠我自己来运用神给我的这个属灵的恩赐。所有神的工作唯有借着圣灵来运行，才能够得到真正永恒的果效。也许这个人有恩赐，说不定他有口才，可是他靠他自己，他可能可以讲一篇很有口才，可能非常有这个叫人听了觉得非常有这个很好的，觉得哦，这实在是好很好的一篇道理。但是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这只不过是明的锣跟响的吧，不能够改变生命，不能够使人的生命有一个真正的回转。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不要把神给我们的恩典看为是我们自己拥有的，我们必须继续不断活在神面前，借着祷告 来领受支取神的属灵的资源。那所以这一段经文主要有三个主题，第一个是继续耶稣跟巫鬼之间的冲突，第二个是强调门徒的失败，门徒不能赶出巫鬼是显明他们在属灵上的不能，而他们在属灵上的不能是进一步说明他们属灵理解力的迟钝。但是第三，这个记载也是一个信心的榜样，这个父亲成为做门徒的一个榜样，他的信心跟耶稣门徒的信心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接下来我们看9章的30节到37节，这一段我们再一次看见门徒的失败。那这一段门徒的失败是表现在他们理解力，属灵理解力的迟钝。第30节，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耶稣第二次预言他的受难，那这一次预言受难跟第一次预言受难如果做一个比较，耶稣添加了一个新的要素，就是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这个被交在是一个被动式，同样是一种出于神的，是强调是出于神绝对的主权，是神的计划，神的旨意。耶稣被交在人的手中，乃是神救赎计划的一部分。所以耶稣再一次告诉门徒，他要被杀害，而且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但是我们看到马可再一次告诉我们，门徒不明白，不但不明白，他们也不敢问耶稣。于是他们就往加百农去，他们往加百农去的路上，门徒就在那里彼此争论，彼此争论谁为大。我们要晓得，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之下，地位的高低跟大小这个问题是常常被提出来讨论的，特别是在安息日在会堂里面的崇拜，或者参加宴席，这个宴席座位的次序。所以耶稣曾经责备法利赛人说，他们喜欢坐会堂里的高位，而且他们喜欢在宴席当中坐首位。所以这个地位的大小高低是他们当时经常在那个文化跟背景之下常常讨论的，提出来的问题常常都会提出谁大谁小这样的问题，而且必须做出一个选择，到底谁是大谁是小。所以在那样的一个文化之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其实今天我们这个文化仍然是如此，地位的高低跟大小还是我们常常被讨论而且是很看重的一件事。那么门徒在这里争论大小是争论什么大小呢？他们争论的是在神的国里面谁大谁小。因为我们从接下来耶稣的劝勉我们就可以了解，他们所争论的倒不是在会堂里的座位，也不是在宴席上的座位，乃是在神的国谁大谁小。好，他们这样子争论在神国度的大小，一方面显明门徒受到当时这些文化和世俗的影响是多么的深，他们受到这些世界的影响非常深的影响，以至于他们跟世人没有什么差别，他们也在那里争论大小。但是另外一方面，这显明门徒对于耶稣的受难，以及耶稣对于那些跟随他的人受难，耶稣的受难对那些跟随他的人的意义，门徒还是不明白，他们还是不明白耶稣受难的意义，也不明白耶稣的受难对那些跟随他的人所具有的意义。 以至于他们在那里争论谁大谁小。而这个争论一直延续下去，一直延续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所以第十章我们看见耶稣第三次预言受难的时候，雅各跟约翰还是来求耶稣，让他们在耶稣的荣耀中坐在耶稣的左边跟右边。然后十个门徒知道这件事情，就非常的恼怒他们。我们就看见他们的不明白一直延续下去。那么耶稣怎么教训他们呢？耶稣就坐下叫十二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末后的，做众人的用人。这里耶稣就教训门徒，在天国里面，或者说在神的国度中，谁大谁小呢？耶稣说，若有人，这个若有人就表示，这不是只是在教导那些做领袖的，这个若有人就是包括每一个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所以每一个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如果愿意在神的国里面为首为大，那耶稣说他就必须做众人末后的，做众人的用人。换句话说，他要在神的国里面为大，他现在就必须做仆人，做众人末后的，做用人，就是要做仆人。那么做仆人是什么意思呢？我想今天我们教会对做仆人实在有很多的误解。我们以为做仆人就是我们在教会里要参与那些最卑微的工作，如果今天厕所没有人扫，我们就应该做仆人去扫厕所。或者说在教会里面什么样的人做仆人，就是那些就是很默默无闻，很热心积极殷勤的在那里侍奉，做仆人，做很多的服侍。这个做仆人怎么来下定义呢？是要从耶稣的受难和耶稣的钉死这样的榜样来给做仆人下定义。所以什么叫做做仆人呢？做仆人就是一种自我牺牲的服侍。其实我们想一想，耶稣他在地上三年半，其实如果你从人的眼光来看，他好像是到处被拥护，他讲道那好像也是坐在一个领导的位置上，他医病赶鬼。但是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要服侍人。所以这个做仆人必须从他的受难跟他的钉死来下定义。换句话说，他是以自我的牺牲来服侍我们这些人。因此做仆人就是把个人和个人的需要放在最后。耶稣的门徒就是要效法耶稣一样，把自己跟自己的需要放在最后，这样子来服侍别人，也就是这一种自我牺牲的来服侍别人，而不是要去追求做为首。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子自我牺牲，把自己跟自己的需要放在最末后，这样来服侍别人，那么耶稣说那我们在神的国就是大的。这其实是再一次肯定耶稣前面教导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也就是舍己，不断地对自己说不，好让自己可以不断地对神说是的，好遵行神的旨意，把自己跟自己的需要放在最末后，去遵行神的旨意，去服侍别人。这叫做舍己背十字架，这叫做做仆人。所以这里强调的重点在于自我牺牲，不在于我们今天所想的要做许多的工作。我们可以很殷勤的服侍，可是我们里面却在追求做大的，我们外面好像做仆人，里面却巴不得别人可以看见我在做仆人，里面却在追求别人的称赞。所以真正的做仆人是真正把自己跟自己的需要放在最后，效法耶稣 这种自我的牺牲去服侍别的人。这样完全自我牺牲的服侍是耶稣所活出的榜样，所以他在地上教训门徒，教训众人，他的医病，他的赶鬼，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从死里复活，这所有的都是他把自己和自己的荣耀，自己的一切放在最后，他完全的舍己，他不追求自己的荣耀，他单单看重神的荣耀，要荣耀神就是要去遵行神的旨意，他就单单为了遵行父神的旨意来供应我们的需要，来服侍我们。所以马可福音第十章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成为赎价，成为多人的赎价，为我们钉死。历世历代许许多多的宣教士都活出这样一种仆人的榜样。我想如果大家能够对教会历史、宣教史有一些了解，就知道在过去许多的宣教士，戴德森、克里威廉，很多很多这些到非洲、到亚欧洲各个地方宣教，到亚洲，这些宣教士他们就是活出这样一种仆人的样式。所以戴德森有一句名言，他说，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支取全数，假使我有千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他到中国，他服侍人，我们，他为了服侍中国人，他剃掉他的头发，绑两一条辫子，穿清朝的装束，他就在一切的事情上，他不是为了要讨好人，乃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自我牺牲，他放下他自己，他完全遵行神的托付，他去服侍我们中国的人，来把福音传给我们。所以接下来耶稣就再举一个例子来给他们说明做仆人的意义。耶稣就领过一个小孩来，叫这个小孩站在门徒中间，然后抱起他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耶稣说凡为我名的缘故，为耶稣的名，意思就是说是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是效法耶稣，所以是为耶稣的名，效法耶稣，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凡是这样子效法耶稣，接待一个像这个小孩子，这像这个小孩子所强调的是这个孩子是一个没有地位的，在古代对于孩子，看孩子是一个完全没有地位的人，所以耶稣的门徒不应当求自己的地位，相反的，他们应该效法耶稣所做的，他们应该把自己跟那些卑微的，那些受欺压的，那些有需要的人跟他们认同，跟这些没有地位的人认同。就像耶稣来，他跟娼妓跟税吏一起吃饭，效法耶稣一样的，不是追求自己的地位，却跟这些地位卑下的人表认同，来接待他们，使他们也可以一同参与在神的国中，接待他们一起能够在神的国里面一同坐席。所以耶稣说，凡是这样来接待这一些像小孩子的人，耶稣说就是接待他，而接待他就是接待差他来的。因此凡是这样做仆人的，就是接待耶稣，而接待耶稣就是接待父神。所以耶稣就用这一个小孩子来给他们进一步讲解，做仆人乃在于把自己跟自己的需要完全放在最后，而完全的自我牺牲。好，但是接下来我们再看见门徒的失败，从第38节到第50节，
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
在这里约翰对耶稣话其实是代表门徒说话，因为他说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就好像彼得也常常是门徒的代言人，在这里是约翰，他代表门徒说话，但是他所说的话却再一次显出门徒的失败。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看见这里约翰提到有一个人，这个人奉耶稣的名赶鬼，而且这个人成功的把鬼赶出去了，但是呢，这个人却是一个陌生人，门徒不认识他，他不是门徒中的一个。那这个人其实是非常讽刺性的跟门徒形成一个对比。前面我们看到门徒没有办法把那个被鬼附的儿子身上的鬼赶出去，这个陌生人他不是列在门徒当中，他却把鬼成功的赶出去了，形成跟门徒他的成功跟门徒的失败就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那在这里约翰两次强调我们就禁止他们，因为他不跟从我们。所以显明门徒相信只有他们才是奉差遣去传道，而且只有他们才被赋予权柄可以赶鬼。但是现在这里有个陌生人，他奉耶稣的名赶鬼，而且把鬼赶出去了，但是他却不跟从我们。所以我们看见门徒他们这一种心态是一种非常自我中心分门结党的心态，所以他们就去禁止这个人，不允许他奉耶稣的名赶鬼。那么前面我们刚刚才看到37节，耶稣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子的，就是接待我。耶稣那里才告诉他们说要去接待那些地位低下的，但是这里我们看见门徒却不愿意接待这个陌生的赶鬼的人，因此再一次显出门徒的失败。门徒为什么禁止他们呢？原因是因为他不跟从我们。换句话说，他奉耶稣的名把鬼赶出去，门徒认为他们才是官方的代表，而这个成功把鬼赶出去的陌生人竟然不跟门徒结交，不来跟从门徒，所以门徒就禁止他们。那么因此我们就看到门徒这种自我中心，这种分门结党，这种狭窄的排外主义。所以耶稣回答说不要禁止他，耶稣 不赞同他们，耶稣反对他们这种狭窄的排外主义。耶稣说为什么不要禁止呢？原因是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奉耶稣的名行异能就包括也宣扬耶稣的名和耶稣的权柄，因为他是奉耶稣的名行异能，在他奉耶稣的名行异能的时候，事实上他就是宣扬耶稣的名跟耶稣的权柄。所以耶稣说这样的人不会轻易的毁谤耶稣，但是接下来耶稣说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不抵挡我们跟帮助我们，这个是两个这是一个极端的一面不抵挡帮助，或者说我们应该把它反过来讲，抵挡耶稣跟帮助耶稣，这是两个极端。耶稣说不抵挡我们就是帮助我们，换句话说在耶稣跟撒旦之间是没有中间站的，不是抵挡耶稣就是不抵挡耶稣，如果不抵挡耶稣就是帮助耶稣，就是站在耶稣这边，否则就是抵挡耶稣。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和撒旦是不 不两立的，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所以当这个人奉耶稣的名把污鬼赶出去的时候，他事实上是站在耶稣这边来做工，所以他不抵挡耶稣，他就是站在耶稣的这边。相反的，那些不与耶稣相合的就是抵挡他。这是另外一次在马太福音，法利赛人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的时候，耶稣说凡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抵挡我。所以这个没有中间站。因此耶稣给门徒这个首先的回答是教训门徒说，对于那些设法想要跟随耶稣的人，这个人显然是个陌生人，但是他设法想要跟随耶稣，他奉耶稣的名赶鬼。所以这些设法想要跟随耶稣的人，不管他们用什么方式，耶稣教训门徒说，你们都不应当使这样的人失去勇气，你们也不应当排斥这样的人。你们不要以那种自我中心，那种结党，那种很狭窄的排外主义来对待这样的人。不但如此，接下来耶稣继续提到赏赐跟刑罚，但是这个赏赐跟刑罚仍然跟他们不接待这个陌生的赶鬼的人有关。耶稣说什么样的人能够得到赏赐呢？耶稣说，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因你们是属基督，就是讲这个人是耶稣的门徒。耶稣说什么样的人可以得赏赐呢？如果有人因为一个人是耶稣的门徒，给耶稣的门徒一杯水喝，这人就不能不得赏赐。那在这里耶稣是用当时在巴勒斯坦接待客人的一个背景。我们知道巴勒斯坦在夏天非常的炎热，非常的干燥，所以呢，给旅客一杯凉水喝，这是最起码的一个接待客人最起码的一个要求。那因此耶稣说，如果有人给凡事做他门徒的人一杯水喝，这个人不能不得赏赐。但这里的赏赐不是得永生，这里的赏赐是一般性的，讲到得神的称许，或者说得神的赞许。换句话，耶稣说给他的门徒一杯水喝，这样的人不能不得神的称许。但耶稣的意思主要是说，所有的工作没有分重要的和不重要的，即使小如给他的门徒一杯水喝这么小的事，都不能不得神的赞许，或者说都不能不得神的称许。因此耶稣是再一次针对门徒不接待那个陌生的赶鬼的人来警告他的门徒，没有大跟小，没有重要跟不重要的工作，即使小如给这个门徒一杯水喝，都不能不得称许。因此你们对于这个陌生的赶鬼的人，你们不接待他，耶稣再一次警告他们。但是同时耶稣从另外一方面，他说什么样的人会受刑罚呢？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耶稣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换句话说，凡使耶稣的一个门徒跌倒的，那么这个人他的将来的遭遇是很可怕的。所以把一个大磨石拴在他的颈项上，把他扔在海里，也比他将要受到最后的刑罚还要好。所以就是讲到这样子的人要受的刑罚是何等的严厉。因为叫耶稣的门徒跌倒，这样的人把大磨石拴在他颈项，把他丢在海里，也还算是好的，跟将来他要遭受的刑罚来相比，这算是好的。把磨石拴在颈项上丢在海里，这是当时希腊罗马一种所执行的一种刑罚， 一种重刑啊，除了钉十字架，把人丢在海里溺死，这是另外一种重刑。所以耶稣说，如果叫他的门徒中的一个跌倒，将来要受的刑罚的严重性远超过当时希腊罗马这一种重刑，把一个人溺在海里面溺死。那什么叫做使耶稣的门徒跌倒？叫耶稣的一个门徒跌倒，包括拦阻一个人奉耶稣的名行事，好像这些门徒所做的，这些门徒就禁止这个赶鬼的陌生人再奉耶稣的名来赶鬼。所以叫耶稣的门徒跌倒，包括拦阻人奉耶稣的名行事，包括拦阻人去遵行神的旨意，包括叫一个人的信心失去，甚至背逆神，这些都是叫人跌倒。凡是使人转离神，不遵行神的旨意，不奉神的名行事，或者甚至叫一个人失去对神的信心，以至于背逆神，这都是叫人跌倒。所以耶稣警告他的门徒，因为门徒禁止那个陌生的赶鬼的人不要再这样做，所以针对门徒的禁止，耶稣警告他们，如果他们叫一个门徒跌倒，要受的刑罚是非常的严厉。接下来耶稣在第43节到48节再一次来强调要进入永生的重要性，因为讲到刑罚啊，因为这里讲到刑罚，所以他就提出进入永生跟受永恒的刑罚这两者的一个对比。他说，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我们首先看在前面第44节第46节，耶稣说进入永生，可是在第47节却说是进入神的国。所以我们就看见进入永生跟进入神的国是一样的意义，这两个是平行的，进入永生就是进入神的国。那在这里耶稣是用一种夸张的表达方式，不是真的要求我们把眼睛挽出来，把手砍断，把脚砍掉。这里耶稣是用一个实际的例子，在我们人的实际的生活经验里面，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的身体的肢体会危害到生命的危险的时候，就要把这个肢体切除来保存性命。我认识一个人，一个长辈，他有糖尿病，后来他的脚就长了，就破了一个破口。这个破口我们都知道，糖尿病的人破口很不容易医治，他的糖尿病很严重，这个破口就不断的溃烂，没有办法医治，到最后医生就决定要把这只脚锯掉来保存他的性命。所以耶稣是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把他引申到属灵的领域。引申到属灵的领域，耶稣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任何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任何的东西会导致我们对神的不忠诚，会使我们不遵行神的旨意，这些东西我们就要立刻而且要很果决的把这些东西抛弃，来救我们自己的生命，让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国，让我们可以进入永生。换句话说，耶稣在这里是强调进入永生的重要性。如果有任何东西拦阻我们进入永生，那我们就要立刻的毫不犹豫的把这些东西彻底的把它铲除， 不要容许任何东西拦阻我们进入永生。进入永生跟丢在地狱里，这都是指向末世，因此这个警告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地狱在新约圣经希腊文这个字跟希伯来文的新嫩子谷这个字是同个字，所以你如果读英文圣经，它都是 Gehinnon， 就是新嫩子谷。那么新嫩子谷是在耶路撒冷城的西南边，或者说南边的一个溪谷。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把儿女金火献给摩洛，也就是焚烧他们的儿女来祭拜摩洛这个偶像。到了约西亚王的时候就有一个复兴，约西亚王复兴的时候就把各样的偶像都把它铲除，包括不允许人再继续在新嫩子谷来焚烧儿女献给摩洛。从约西亚王开始，新嫩子谷就改成焚烧垃圾的一个场所，这是为什么耶稣说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这些垃圾长蛆，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焚烧垃圾的一个焚烧垃圾的场所。所以到了以赛亚书，可能最早是在以赛亚书第66章的时候，66章24节就首先以新嫩子谷来象征将来末世的审判。在末世受审判被定罪的人就要丢在启示录二十章告诉我们说硫磺的火湖，也就是所谓的地狱。这些都是一种比喻性的表达，新嫩子谷火是不灭的，硫磺的火湖，硫磺火烧，都是描写那个永恒的死亡，永远与神隔离的痛苦和煎熬，永远的黑暗，永远的与神隔离，那种的痛苦跟煎熬。所以呢，进入永生跟丢在地狱，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会发现耶稣在这里说进入永生，我们不是跟传福音的时候告诉人说信的人就有永生吗？为什么耶稣这里还说要把一切拦阻我们进永生的都要除去呢？这是新约给我们启示的一个重要的真理。神的国一方面已经来到了，但是同时神的国还没有完全的实现。所以一方面我们已经有永生，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得到完全的永生。神的国因为耶稣第一次的来已经来到介入人类的历史，但是神的国要在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神的国度才完全的实现，那时候他要施行审判，他要除尽一切的邪恶，那时候凡是遵行他旨意的人要进入他的国度。所以我们现在因着信基督我们已经有永生，但是我们还要等候神的国度完全实现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进入神的国享受完全的永生。这是一个张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常常告诉弟兄姊妹不要把你的受洗决志祷告当成是上天堂的一个包票。我们必须继续不断的悔改，继续不断的信靠耶稣基督，继续不断的遵行他的旨意。耶稣说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神的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所以耶稣说任何拦阻你们进永生进神的国的东西，要立刻果决的把这些东西通通铲除。那么我们怎么应用呢？我们每一天生活里面，我们眼睛所看的，我们耳朵所听的，我们手所做的，我们的脚去到什么地方，如果任何我们眼睛所看的会使我们 拦阻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拦阻我们进入永生，我们就要把眼睛挽出来，好像瞎眼的人一样，我们就要不看。如果黄色的书刊摆在你的面前，你就要不看，因为这个会成为一个捆锁。你看一眼，你就要看第二眼，看第二眼，你要看第三眼，最后至终这个东西会夺走你进入神国度的那个权利。所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做，非礼勿行。任何东西，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软弱，每一个人在你个人的生活里面，你知道什么东西是你看了你听了或者你做或者你去，是会夺取拦阻你进神的国，你就必须果决的把它除去。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弱点，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忽略耶稣在这里的警告，我们必须要果决的做出这样一个选择。好，那最后耶稣就用一个盐的比喻来教训。在49节这句话可以说是马可福音里面最难解的一个经文，因为这里说必用火当盐腌个人。这个耶稣这样的一句话是用盐做比喻，所以他说用火当盐，但是他说用火当盐来腌个人。耶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很难做最后的决定，但是最可能的解释是从旧约的背景来看，旧约在圣殿的献祭有一种祭要加上盐，那就是素祭。但是在以西结书43章也谈到燔祭也要加盐，所以这些祭物加盐献上，盐是纯净的，所以加盐加在盐加在这个祭物上献给神，就是表明这个祭物是纯净的祭物。所以耶稣在这里把每一个门徒看为是献给神的祭物。保罗曾经也勉励我们要把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所以每一个门徒被看为是献给神的祭物。那么用火当盐来腌，意思就是说门徒必须经过炼净的过程，所以整个门徒训练，耶稣给门徒的门徒训练就是一个炼净的过程。今天我们跟随耶稣做门徒，神给我们的门徒训练就是一个炼净的过程。这个火炼包括我们受各样的苦难，包括我们为耶稣的名受逼迫，神借着这一切的火炼来把我们里面所有的不纯净，所有的不洁净的东西都把它炼净，都把它洗净。不但是个人，也包括教会。所以用火当盐来腌个人，就讲到门徒训练是一个炼净的过程。所以神允许苦难，允许逼迫临到我们，是要来把我们身上许多的不洁净把它炼净。好，那最后耶稣说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这里盐的比喻转为是家庭的用盐。在古代以色列人他们用的盐跟我们今天用的盐不一样，我们今天的盐是精盐，古代的盐是没有什么提炼，所以那个盐本身是很粗糙的，而且呢里面有许多的杂质，往往这个盐本身真正的盐的成分氯化钠是熔点很低，很容易化解，而杂质常常不容易化解，所以这些盐常常真正盐的成分融化了，留下的杂质就是没有味道的，因为盐的部分已经融化了。那么盐在古代很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防腐，
所以耶稣说，盐若失了味，可以用什么叫它再咸呢？
这是回到登山宝训，耶稣曾经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就没有用了。
耶稣所强调的是，门徒应当要具有盐的特质，
也就是说，门徒应该像盐一样，是具有特质，是必须跟这个世界是分别出来的，是跟这个世界不同的，有别于这世界，是具有跟随耶稣、做耶稣门徒的一个特质。这样的特质对这个世界有什么功用呢？是能够真正把这个生命传递给这个世界，并且防止这个世界更加的腐化。因此门徒必须具有盐啊，做门徒的特质，把一切不合神旨意的东西都铲除，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这样子不至于失去味道，才能够在这个世界领人来认识耶稣，并且能够防止这世界继续的腐化。但最后耶稣说，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那在这里你们是一个复数，所以不是在讲个人，是讲门徒，讲一个群体啊。门徒耶稣的意思说，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只有当你们具有像盐这样的特质，你们完全的效忠基督和他的福音，你们不是追求你们的自我啊，你们不是对自我有兴趣，你们可以共同的来效忠基督跟基督的福音，并且做仆人来服侍别人，这样子你们之间就可以把你们之间的纷争完全的解决，就可以恢复你们之间的和睦。所以你们当中应当有盐，你们要保持做门徒的特质，也就是要效忠基督和基督的福音，为基督的福音共同的摆上自己，不追求自己，不追求自己的高位，相反的是做仆人，自我牺牲的来服侍别人，这样子就可以化解你们之间的纷争，而使你们之间有真正的和睦。那耶稣最后这句话仍然是针对前面门徒争论谁为大。所以我们看见马可要我们明白，我们跟耶稣门徒一样，我们经常的失败。马可要我们跟门徒来认同，我们是像门徒一样，我们经常的失败，我们必须很真实的、诚实的来面对我们自己在属灵上这样子的贫穷，面对我们属灵上这样的一无所有，属灵上的破产，我们诚实的来认识自己，唯有这样的诚实认识自己，我们才会转向神，我们才会效法那个父亲一样的来寻求神的帮助，我们才会借着继续不断的祷告来向神支取这个属灵的资源，我们才能够真正活出一个神要我们活的生命跟生活，我们才有可能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才能可能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一个人。但愿我们都能够从今天这篇信息里面看到我们自己，好像一面镜子来反照我们自己，让我们都能够真正明白，我们像门徒一样是邻里贫穷的人，让我们一起转向神来呼求他的怜悯。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谢谢你把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在你面前从马可福音的记载真的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自己属灵上的迟钝，属灵理解力的迟钝，属灵能力的缺乏，让我们看到我们像门徒一样经常的失败。主啊，我们真是认识我们自己实在是一个邻里贫穷，真正在属灵上我们真是一个属灵上破产一无所有的人。主啊，我们愿意效法那个父亲，我们继续不断活在那样子一种谦卑信靠顺服你的生活当中，继续不断的借着祷告来向你支取属灵的资源，使我们能够真正
成为你要我们成为的人，做你要我们做的事，能够为你做见证，能够履行你给我们传福音的大使命。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